本节目由钉钉赞助播出，七亿用户都在用钉钉，钉钉让进步发生。
大家好，我是梁东，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哎呀，
大家好。
我
哪呢？
我最近在国外哈，所以呢，好长时间没见到吴老师了。吴老师偶尔也在外面，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俩敢为天下后啊，就是比如说人工智能这件事情，你得刚尘埃落定，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就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了。比如说最近啊，英伟达的股票涨到让所有的投资者都疯掉的地步。吴老师，我为什么今天找你聊天呢？就是为什么英伟达能涨成这个样子？它的背后看来不是一只股票的价值波动，好像一个新的时代来临，这种感觉。因为英伟达最近刚刚涨了超过了微软，成为了这个世界的股王。据说啊，去年纳斯达克40%的市值都是由英伟达一家港涨出来的。有一天晚上我记得特别，就是英伟达发布财报吧，一晚上涨出来是涨了10%，几千亿美金。一晚上涨2000亿美金，现在差不多英伟达3万多亿了吧。所以呢，就是我很想听听你对于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一个看法。就是有几个问题我想很想请教你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它这个智能是怎么来的？我们都说有段时间罗素啊、维特根斯坦呐、这些哲学家，其实呢都是数学家。我以前很不理解，为什么数学家可以成为哲学家，哲学家又要必须要有数学基础。吴老师，你是我认识的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哲学家吧？应该是哲学爱好者，起码是吧？
爱好者。
但是呢，也以前数学也很好，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到底就这个脉络是怎么下来？这个英伟达呢，它的市值的暴涨呢，显然是和 ChatGPT 的横空出世是完全正相关的，对吧？
完全，它是从对这个时间点完全吻合，就是从它是从2022年年底开始暴涨的，在此之前它也在涨啊。这个暴涨的时间跟一个东西，2022年底有一个东西一说，你可能就想起来了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是11月的初的时候，王小川在一个群里头就在讲一个叫做什么什么 ChatGPT， 当时因为很怪嘛，我也没听说过，他就很热心的在推荐这个东西，让大家关注这个东西。那我注意到大家都是很冷漠的，但是到 ChatGPT 成为几乎任何餐桌上的那个吃饭之前、吃饭当中以及吃饭之后，大家都还在谈的一个话题，也就是2-3个月的时间。我是那一段时间，就是我印象特别特别深，那就是2022年年底
这段时间呢，我在不同的国家游历啊，就参访啊什么的，带着我们私塾的同学，然后呢，自己呢也有些时候呢，在不同的国家呢去看他们生活，而且同时就用 ChatGPT 嘛。有一天我还跟 ChatGPT 联合写了一本小说，就是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假如有3个小孩同时出生在某一天，比如说11月7号这一天，然后呢，一个人是加拿大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巴勒斯坦人，这3个小孩他们八字应该是一样的，请问他们应该叫什么名字？他们应该正在做什么事情？你给我写一个小说的开头。然后呢 ，ChatGPT 跟我呢就共创，我们两个人你知道吗？他写5000字，我呢就跟着他的故事呢，我就编个2-3千字，然后就扔给他，然后他继续往下编。就这个故事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讲述了里面有民族的矛盾呐、有星座啊，有这个人物性格、甚至他们的名字有某种代表性等等。我当时呢就觉得说，这个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回到来说到这个现在的这个，很多人也因此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在围堵中国嘛，所以有一段时间在技术圈里面曾经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可能会落后世界很多很多年啊。但是呢，我前两天又碰到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其实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其实很厉害，现在呢有117个大模型啊，然后呢应用的也是百花齐放，甚至呢跟很多的场景结合的很好。所以呢，我今天想跟你隔空跟你聊这个事情，其实想跟你讨论的就是，你认为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有前途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比较好的应用是在哪些地方？包括它一些垂直应用，比如说我们最近听到的这个钉钉刚刚搞了一个发布大会是吧？它的一个生态大会，在这个生态大会里面呢，它发布了就是说，可以借由钉钉这种社群性的聊天，它其实是一个沟通工具嘛， 也是一个工作工具嘛，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些工作的内容全部变成一个语料，就像食物一样喂给大模型，喂给人工智能，它去学习完之后呢，如何能够帮助人们在工作当中更好的回答问题，做决策，控制风险，控制工作的这个进度和品质，提高效率等等等等。我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有那么多的大模型，最后你认为会不会就像千团大战一样，觉得最后杀的是只剩几个？第二个就是，你认为有哪一些的模型和哪一些的应用可以在短时间看到它可能会在中国这片土壤上杀出来？
这问题可能一直聊到最后我们才能够稍微明朗一点啊。但我要说的首先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当一个东西特别新到你没办法理解的时候，你需要做的是它跟过去什么东西是相似的啊。我记得啊，你看过我的那个书吗？《孤独的狂欢》，我讲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说讲那个带宽，讲这个信息的传输的速度等等啊，我用了一个鸡毛性，是吧，就是消息数，那个海娃推导的消息数，它就是零和一，鬼子来了和鬼子没来，只有这两个啊，它传输的速度非常快啊，马上大家就知道了，但是这个消息数传达的信息的丰富度非常低，鬼子来了多少人，是带着什么样的武器等等等等都是不清楚的。但你要完整的反映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得用一封信详细的描述。这个描述呢，传输的速度非常的慢，让海娃去送信，这就是鸡毛信。我记得当时用这样一种东西来跟大家解释的时候呢，哦，原来这个新的东西，我自己首先感受到啊，然后这看的读的人呢也感受。哦，原来这个特别新的东西是可以用旧的东西大致找到我们那种感觉去理解它的。我们先说啊，就刚才说这个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GPU 和 CPU， 现在大家都只是在说这个 GPU 啊，那个很 GPU 比 CPU 不知要厉害多少倍啊，就是谷歌的有一个人用叫谷歌用了16000个 CPU 训练一个模型，然后那个深度学习之父Hinton 的一个学生用了英伟达的两个芯片啊合起来来训练一个模型，结果完胜谷歌的这个用16000 CPU 来训练出来的那个模型。这个呢，你就能我们一般哦，原来它的力量是如此之强大，这么神奇，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很简单，如果说我们回到一个我们熟悉的事情上的话，就很像是当年我们讲的维基百科和大英百科的关系。大英百科现在不厉害，当然厉害了啊，我们中国大百科也非常的厉害，但是呢，这种由专家组成的那个绝对的顶级专家组成的这个编撰小组呢，它的速度，它处理信息的速度、时间，都因为它的深度、它的专业性而受到限制。而如果是维基百科和我们现在的这叫互联网上很多的哈，比如说百度百科，又和很多这些百科，还有知乎，它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呢？第一，它一个是人多啊，就是有人比喻成五个教授和50000个小学生，那谁厉害？那你看比什么了？50000个小学生做小学题，小学的数学那个速度啊，如果这个做题的量特别大的话，肯定是50000个小学生做的题那个速度要比那五个教授要做得快。有一个类似的比喻，就是那个字幕组。我身边有一个参加过这种字幕组的同学啊，他说他顶多他最多的时候能分到1分钟，很多时候只有30秒，就是这一个美剧刚刚播完的话，他都是固定编好号的。比如说45分钟的一个剧，他每次是在7分到7分30秒，他只需要把这个东西那个在30秒里头，可能这30秒有的极端的情况是没有说话，没有说话你的任务也完成了啊。即使说话，你30秒钟你就能够把这东西翻译完，然后一的就统合那个 建的啊，集成在一个平台上，瞬间就很快的这个啊，那边刚刚播出来，这边就马上就能够打上字幕了。所以这个我记得那个凯文凯利第一次到中国来，我就跟他展示这个字幕组的力量，我说这种合作方式是不了不得的。GPU 就是跟 CPU 的差别就是在这里头，他用了大量的这种多线程的分布式的瞬间，特别简单，但是又是数量繁多的问题，瞬间就能解决。然后 CPU 很厉害，但是呢，它的量太少了，它是单线程，它更多的是它在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单线程的，所以它就不就是，所以它在处理那些大数据量特别大，要训练的数据特别多的情况下，它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大材小用了。由于大材小用，由于这个要处理的量特别大，它就显得很笨啊，并不是。实际上讲智力来说 ，CPU 就是很比 GPU 那个智商啊，如果按某个标准呢，它觉得它要高出好多。为什么要说这个？我就说这个今天的大模型啊，它有点类似于这种危机生产方式，人多力量大，瞬间用最基础的处理单元，然后处理巨大数量的那些数据进行训练，最后极端变得就是重于成智，就是涌现为一种智能。就是今天这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因为它的 GPU 为什么比英特尔的 CPU 要值钱的多得多得多啊。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大模型在今天它为什么大行其道。
有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我理解哈， GPU 它是用更加重包的方式把所有的内容切成了很多的小段落同时进行处理，所以呢导致呢，虽然它在单个的这个单元里面处理的量很小，甚至是智能很低，但是汇聚在一起之后呢，它有一种涌现出来的一种智慧。所以我那天前两天我看了 Hinton 的一个，就是这个Hinton 是一个数学家的，也算是这个人工智能之父了，是吧？在做在多大？
深度学习之父啊，对，
深度学习，他一个学生叫伊里亚嘛，就是前段时间在OpenAI 里面出来的这个嘛，是吧？他跟萨姆奥特曼好像在对在对对某些人类的未来，包括就那个人工智能的未来，有一些道德上的担忧啊，据说啊哈。大家都在揣测，他现在已经离开了 OpenAI， 他以前是OpenAI 的这个最核心的技术和产品的这个负责人嘛。那在这个 我那天看那个他们的老师 Hinton 在发表一个演讲的时候呢，就提到一个话题，他说实际上呢，人工智能某种程度上呢，就是对于语言本身的重新架构之后呢，分解拆解之后呢，他去做一种概率化的这个整合，其实有点像我们平常打那个输入法哈、啊，搜狗输入法或其他输入法，你写了这个我爱，它后面可能会就直接弹出来北京天安门，是吧？北京，然后你选了北京天安门，然后呢，我们后面
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用数学的方法在做语文，就是在这个概率，它总是在算下一个概率是什么嘛？我们学习母语的方式和学习外语的方式啊，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学习外语，很多学习外语的效率极低？它不是按照这种大模型的方式。什么是大模型的方式？小孩学语言就是大模型的方式。他出生的第一天，他奶奶抱着他就在说很多的很深情的话，他一句都不懂，但是他奶奶是假定他是会懂的，啊，这种语料就那么喂啊喂啊，所有的人都知道明明知道他不懂，都在把他不停的给他无形当中喂那些语料。在喂语料，其实在喂语境啊。这种语境，就是他加上大量的场景，渐渐的，他就很开始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那个东西叫什么，以及他和这个人那个人的关系啊。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说过，问我，突然有一天问我，糟糕，就是忘记东西的意思吗？哎。我一想一想啊，糟糕哦，
因为你每次忘记东西的时候，你都会之前先说个糟糕。
我说过糟糕，所以他就开始注意到那个了。
他是一个基于你刚才说的用数学的方式来做语文哈，这个事情很有趣。我前两天碰见另外一位大神呢，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中国现在还在人工智能上方面还有前途吗？ 他说也许我们因为受到芯片的影响呢，在某些算力上是不够的，但是呢，中国呢有足够多的消费者，足够多的消费场景和应用场景，我们的互联网的产品很多，所以呢，有可能在某些垂直应用、垂直类别里面可以体现出来它的独特性和它的竞争优势。比如说钉钉，钉钉呢，它就以前很多人都在讨论的这个所谓的隐私的问题。你所有的内容，所有讲的东西都被人工智能记录下来，把你做分析了以后呢，它可以洞悉你的很多内在潜在的这种阴暗的思想，你会觉得说很害怕。但是如果在钉钉，比如说本来就是一个工作场景，你说的东西本来就是所有人都是公开的，对吧？那如果你的在工作场景里面这种语言跟大模型的这个算法结合之后呢，也许它会涌现出来一种应用。这种应用呢，就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会就已经显示出来嘛。钉钉开放了整个平台，让各个大模型，大概有七个大模型，什么月之暗面呐、什么 Timi 呀、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还包括等等等等吧，好多个名字啊，就是把不同的大模型都引入到这个平台上来，然后呢，让大家随意的可以自由的用不同的模型呢来去喂养啊，或者来去分解消化你们工作当中所使用的数字、图片、文字语言，我们叫多模态啊。很多时候就讲多模态，其实就是文本嘛，文本和图画，还有 video， 还有声音。然后呢，对他们进行切分之后呢，去筛选出可能你在工作场景当中需要用的工具。比如说，你可能因为之前某一次会议纪要里面讲到了需要在八月份之前完成某一个项目，结果呢，后来呢，在另外一个群组里面呢，可能工作里面讲的，有一个工程师临时调走了，所以呢，他可能会把这几个数据结合在一起之后呢，会提醒你，因为这个工程师调走了之后呢，这一个项目可能会延迟多少时间，而且呢，有谁来负责，后续该怎么办？我想讲的就是说，也许啊，在中国，因为有不同互联网产品的应用，所以导致呢，使用了大模型的这个算法之后，可以帮助生成出一些比较好用的工具出来。
他比如说这个我们小孩学母语，他效率非常高，一岁半他基本上都能懂了啊，三岁他基本上完全能够在他的生活当中所有场景当中，他都能够表达他的愿望啊，他甚至开始幻想讲故事啊等等，这个。但是呢，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完全是懵的，他几乎一个字都不懂。就像我们看那些高级的电影和低级的电影的时候，那个我们体会到那种差别。高级的电影前半部，它基本上在我们看起来基本上都是一些散乱无机的那些情节、那些细节，你完全不懂那是什么怎么回事。但是这个开始进入下半场的时候，这些小细节、这些小人物在开始，他就这种观念就开始显现。一到最后的时候，尤其是到最后的五分钟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全部连接起来了。哦，这就一种恍然大悟，你自己也体会到一种智慧的快感。有一个电影叫什么《瞬息全宇宙》啊，是啊，这个那个电影。你前面部分全是胡闹，你完全都不知道，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深深的打动你，就是所有的那些碎片的散乱的东西都在这一瞬间进行了聚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大模型，它就有点像这样的，就是你开会的时候，每个公司里头开各种各样的会，而且你跟什么供应商，你跟下游的经销商，你都在开这种会。我谁开会的时候也没想到，也听不到别人在开会。但是这个模型如果后面置入了一个模型的话，那里头比如说经常提到某个名字，他就开始注意这个名字，就显得特别重要。他就开始琢磨这个名字跟他拿的这样一个印象，就开始揣摩其他的这种连接。最后他能够根据这个谁都做解释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或者一个部门，他就大致就知道了，只要这个部门说什么的业务跟那个跟这个人跟这个部门就有密切的关系，跟这个甚至跟这个部门的某一个人 人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就像一个记性特别好，那个能够把所有的信息掰开了揉碎了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打碎了以后，然后发现那种内在的这种关联，最后开始收官，形成了一个你身在局内的人你可能都没有注意到的那种关联。而当你来跟他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能了解的比你是即使是一个公司的人，你可能你都不知道哦，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这些线索他自然生成一套你让你吃惊的一套线索，这就是这个大模型的力量啊。
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昨天晚上我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今夜不设防这个老节目啊，很多年前的黄沾、倪匡和蔡澜他们三个人在讲有趣有趣的东西。然后呢，当时呢黄沾就问蔡澜一个问题，说你曾经去日本啊生活过一段时间，请问你是怎么学日语的呢？蔡澜就悠悠的说，我发现了一个方法很有用，他说我就走进一个电影院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从头看到尾之后呢就再看，反正呢从这个电影上市开始，每天都就进去看同一部电影，连看几十遍，最后呢你不会日语都不行。他说你不可能不会，旁边的时候这个倪匡就问怎么可能，他上面有没有中文字幕你也不知道啊，这个语言。他说你看这个节目是很多年前的，20-30年前的了啊，蔡澜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啊，就是30-40岁40来岁的样子。他说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你把一部电影看透了之后呢，你基本上你是能够学会一个语言的。他说如果你不是学日语，学英语也好，学别的语言也好，只要你反复看反复看，可能超过60-70遍这部电影，你自然而然的你对这部电影里面的这文字语言场景你都会了。所以我在想说，很可能呢就是所谓的 AI 的具象化的产品，就是把一个比较智商就是记忆力极强超级强的一个小孩把它扔到一个环境当中去，比如说在钉钉，就把它扔到钉钉的所有的会议场景里面，只要你在钉钉里面有会议，有交流，有供应商的合同，有什么什么，只要这他每天他所有东西都看，看完了之后呢，他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慢慢的他就发现说，哎，可以这样看问题，哎，可以这样提醒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哎，可以有这样的判断，哎，甚至可以根据过往的这些文字生成一个新的合同文本等等等等。我觉得哈，有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说的，他说中国的人工智能很可能会在产品端做出一些很奇怪的应用，因为中国有足够多的同时在线的互联网的用户，有14亿的用户，而且呢它的语言相对比较单一，而且呢它的这个应用的这个场景也比较单一。如果你把它再细化到钉钉里面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可能真的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从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哈，就吴老师，你觉得像这种办公的这种，它其实数据并不是很大，相较于你说把全世界的所有图书馆里面的东西都来喂养一遍学一遍，这个肯定是很小的一个数据量了。这个数据量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形成一种新的人工智能的优势呢？尤其在某一个垂直领域里面。
对，垂直里头它的 context。就是它的语境啊，我们一般把这个词翻译成语境，就是 text 的就是文本嘛， context 的是共同文本，就是文本过背后的文本。你听三个人在那儿聊天，聊的你一进来啊，你三个人在那儿聊天，你一进来听他们聊，一句都听不懂啊，虽然每个字你都听得懂，但是你聊你。尽仔细的听，或者说他连续听他们聊那么3次以后，你的某些点就开始显化了，就是对他们的观念就开始出现了。刚才我们已经讲到的这样一种生成和或者叫涌现的东西。一个公司内部的在这些文档啊、会议记录啊，所有这些东西，看上去它就是确实与一个大的语料库那相比，它确实是个小语料库。但是你要是禁不住，就跟你刚才说，盯着看一部电影，或者是那种啊，像我们好多中国人到了国外以后， 不像现在可以用看方便的看国内的那些电视，他们只能够看那种肥皂剧啊，特别简单的那种情景喜剧啊。我有认识的一个人啊，他就是在那边混得很好，但是他找不到找不到老婆，回来就最后就找了一个确实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一个女士啊，性格很好，带到那边去以后，他也没有工作，他天天在家就做家务，然后就看那些情景喜剧，只有八九个月时间，他说完全就是不仅是听懂了英语，而且是那个说的那个口音比他纯正，因为他是从白就是说一白纸开始的，所以在这个我觉得一个小的就是不怕范围小，就怕不够细分，细分了以后，这种那种关联，隐秘的关联就开始显现以后，对于叫我们说的叫门清，只有在这个小范围内的那些我们说的那些梗啊，那些黑话呀，那些就是隐秘的关联啊，他就很清楚。
很多年前啊，有我在百度工作的时候呢，当时要求做会议纪要，就是每一次开会都要会议纪要。以前呢，每个部门呢就专门有一个小同学，实习生啊什么的就做会议纪要呢，然后呢整理出来发给大家。后来我发现这个效率比较低啊，我们后来呢就请了一个数据公司的小朋友，就坐在我们的会议室里面，谁来开会呢都一样，他反正就坐在那儿，谁讲他就一直打。就这过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呢，突然这个小朋友其实他就长得也憨憨的，就跟一个女版的王宝强差不多哈。那然后呢，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讨论这个关于百度的很多问题，包括隐秘的就是人际关系的。他提醒梁老师，你要注意这几件事情，这些事情你要小心。那对于这个品牌啊，对产品啊，他有这样的看法，我很诧异。我说你是不是派过来卧底的？你是当时别的互联网公司派过来？你讲的既专业又懂得背后的情况，你到底是学什么呢？他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就是打字的。他打字非常快，可以做到同步啊。但是他说我在这里做了一年多。你开会的，你参加的会议远不如我多，一天八小时。他就长在会议室里面的，他是跟会议室，包括那个饮水机、投影仪、那个数据员，他是会议室的一部分，你知道吗？他不管你什么人现在讲什么，他把你讲什么我就打什么，每一个人都在说话。于是呢，他说我后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非常非常了解这家公司，甚至我确信他比李彦宏还要了解。
现在这个大模型，它是你天天喂它的东西，第一，喂进去的原材料那是一点都不打折扣的，第二，它是对你的这个原材料进行了反复的消化，我们说的是叫消化。你想想，一个文件你看一遍是这个意思，第二遍、第三遍，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都是到当他对我们熟读的时候，其实是预训练的过程，就是在将他的一整篇东西不断的掰开了揉碎了，发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吴军啊写过一篇文章，他原来在 Google 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发了一种软件，就是写唐诗的软件。那就是说，他把唐诗啊，就是输进去很多唐诗以后，所有的唐就是这个啊字词之间的关联啊，场景、气候，那个一天当中的时光是雨天还是晴天，霞光什么，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啊，还是竹林还是松林，还是所有这些东西做了很细很细的这种拆分了以后，当你说告诉他你写一段。这现在啊，你要写一段，我现在要到甘肃某个地方啊，甘肃跟这个新疆交界的某个地方，跟写类似于这种边塞诗，要表达呢是一种不是悲观的，但是有一种悲凉当中的豪放啊，你就打其实这几个要求以后，夸他就给你出来，而且不是一首，你看起来吓你一跳的，就是说他很像唐诗啊，当然 不是老，就是这个，那还是说多少人若干年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在今天这个大模型呢，这就是说，一个是的语料库，它这个吸收的吸纳的语料库很多，第二是它对于这个语料，就把你一个语料库那种掰开揉碎的这种能力，以及把这个掰开了揉碎的跟那个掰开了揉碎之间的那种观念的那种隐蔽的映射关系，那个他都是时时刻刻都在做。比如说现在的啊，现在这个钉钉这个啊，他引入了六个这个大模型，这个六个大模型引入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放在那儿，就是啊，你问个问题，它回答一个问题。它放在那儿，它就是在你以往，比如说你这个公司在用钉钉，你以往的所有的会议记录，你的所有的甚至是法律文件呐、商务合同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它里头。它再怎么在反复的这种掰开揉碎，在那儿进行这个
研磨消化。
叫古人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啊，你爸爸就是做这个的嘛，切磋琢磨啊，这都是玉器的这个呀，有切的有磋，反正是做到那个最细密的这种程度，这就是说他越来越了解了。然后同样的长，只需要你给出几个相关提示词，他立即就能够像做啊，根据已有的东西，它进行瞬间合成，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那种帮你天天端茶送水的，帮你找文件的，帮你安排飞机票、火车票，帮你安排会议时间的那种秘书，转向一种真正的能帮你写稿的秘书啊！你就随便说几个关于什么什么东西，你说的并不是特别的明确。您贵人多忘事，你能记起来的那些就是几个模糊的那种提示词，他一听他就点点头，好，一会儿半个小时，不用半个小时，现在啊，就马上就跟你来这弄出一篇那个，就正是你要的，不管是分析报告、总结报告，还是这种，甚至有的那种各种的饼状图、柱状图，哎呀，那就一篇的这样的东西就出来了。这里头呢，当然每个大模型的特点，它偏什么的，它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偏重于超长无损的这种上下文的那种文，一个文本，
英文本
上下文的处理能力。有的呢是它对于国际化、对于电商特别的这种特别了解。你跟它提示一个词，它可能就。他就是浮想联翩的，你跟他提出两三个词的时候，他这种浮想联翩就变成慢慢的开始聚合了。最后当你的这个提示词越精确，他能够给他能够生成的那个文本，是他版权属于他自己的，不是谁写出来的，不是从文件柜里拿出来的那个文本，就给你了。这种呢，它是具有原创性的。这个 GPT 啊，这三个词我们都忘说多了就忘了它的原来是什么意思啊。GPT 呢，这个 G 就是 generative， 就是生成性的、创生性的啊。那个创世纪就叫 genesis 啊，就是创造性的，就原来没有，且现在无中生有的那个意思啊。G 啊 ，P 呢就是。pre-trained， 就是预训练的。所谓预训练就是熟读唐诗，呵呵，就是不停的读，不停的标注，不停的注释，不同的那个有困惑以后再去琢磨以后啊，慢慢的琢磨清楚了，有的又琢磨不清楚，又继续的在那儿找答案等等，就是他在那儿做家庭作业，深度的极致的家庭作业，就叫预训练啊。然后是 T 呢，是Transformer， 它是转化，就是说，就是原来你说我们企业文化要从墙上的口号，贴在墙上的口号变成心里头的意愿啊，把这猪肉变成吃了猪肉变成人肉，这叫转化，这个转化这叫 GPT。好多年前我说人工智能就其实要做，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过上那些只有顶级富豪能有的那种配置啊，过上那种高配的人生。第一个 有私人秘书，就是这种私人秘书不是端茶送，不仅仅能单端茶送水，迎来送往，而且是能够帮你写稿的啊，写的比你还水还高的这样的秘书，然后是私人司机，就是所谓的 L4、L5 级的这种自动驾驶，还有就是私人管家，加上还要奢侈一点，就是私人医生。就无非就是这样嘛，但在这个 GPT， 我觉得这个大模型啊，我们今天说大模型说的忘记了，其实它是叫大语言模型，它叫 LLM， 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就是这个是由于大量的语料的为基础的，由于那个为食物的啊，具有极强的消化和转换机制的这样一种模型。来用来帮助我们的所有日常的这些工作。所以你说在如果这个像钉钉它原来是个办公软件，它如果连入了这样的大脑以后呢，每一个的用户从理论上说是拥有了这么一个贴身的心领神会的秘书。有时候啊，当我们对一个东西就是说贴得越近的时候，两个人与人之间隐私的让渡越高，它对也就共享啊越高的时候，它需要传输的带宽就越低。就是有时候两个人由于太熟了以后，别人在聊天，你们都在，别人在那儿还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时候，你一个眼神，你向对方一个眼神，对方就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了。所以这个就是能够通过特别小的一个提示，就能够引发巨大的这种一种内容生产啊，那种创新性的啊，就是新创的有预训练的这种转换机制。这就是说，我觉得未来的办公软件不再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外挂的大脑，而且这个大脑呢，它本身就是它的脑容量比你大得多得多，它的存储量和记忆的准确度啊，稳定性要比你大得多，要比你强得多。同时呢，它又是能够，由于它消化了大量的东西，它就只要输进去它就不会忘，然后进去了以后它就进行了大量的这种拆分拆解，然后它就是时时刻刻的在深化对这些文本的这种理解。所以当你的时间越久，它的跟我们的大脑特别正好相反，你越久你就记住的东西越少，他呢是越久的记的东西越，而且的内容的理解就越深啊。今天不理解的，由于参加了明天的三个会，有些东西就能理解了。在一年两年三年下来的时候，他的这个大，我们这个外挂的大脑就会越来越强大。
这个时候让我想起有前有一个人评价哈，他说以前人呢是生产力啊，现在呢人因为你有行为，你在说话，你在参与讨论，你在传输文件，这个时候呢你变成了生产资料，就是那个GPT 它变成了生产力了，那人的所有行为就变成了生产资料之后呢，人的行为就变成了矿石，然后他提取出来的这个东西是钻石。因此呢，或者是他提在里面融出了黄金是吧，融出了各种的这个元素。所以有人说人类正在进行对世界的创生，重新的创生，很可能就是在借由我们的语言、图景、文化、声音等等等等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各种的文件之后，他在学习并且融化并且这个最后生成出来的东西呢，他有点像创世纪了。
以那个办公软件为例，就是那种笨秘书，找文件都找不到的秘书，到你随便说几个词啊，两三个月前我们那个在哪儿开过一次什么会具体人我不知道，具体的人我不记得了。然后我们谈到了，好像是谈到了哪一个跟哪个公司的一个合作问题，但是这个公司我名字我也记不住了，等等啊，这也够糊涂的。你只要跟他这么一说，他马上就能够 找到这个东西，这种啊叫智能，叫 AI 搜索，就是它不是根据关键词搜索。我们以前的搜索都是用关键词，你想不出，想不到关键词你就搜索不到。以前都是说它是贸易的形式。什么叫贸易的形式？就是说你卖给我的东西不是你生产的，你只是从别人那里头搜罗集成而来的，你储在那儿，一个仓库在那儿啊。所以你在百度干过，你太了解了啊。然后呢，就是我要一个东西呢，我只能通过某一个关键词一给他，他把这个关键词一给那边就一大堆带有这个关键词的。带有这个关键词的那些文件全部给你呈现出来。现在呢，它不是按关键词，这是从语词搜索到语义搜索，嗯，就是它能够找到这个语词背后的那种观念。这个王国维啊曾经讲这个，这叫意境。说到意境这个词，意境是什么东西呢？有实境啊，就是这个我们处在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境啊，但是意境就不枯藤老树昏鸦，不仅仅是枯藤老树昏鸦了，而是这三个词他们通中背后的那个最大公约数啊，小桥流水人家，它是这三个东西并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了一种意义。这种意义笼罩的境就叫意境。我们今天的语义搜索也是这样，它已经超越了语词。当你能够把三个四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他找到的那个，他知道你要找的真正的东西，就是这三四个词五六个词之间的潜在的那个关联，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你连你就是意中有，语中无。我们古人说写诗就是要做到这样啊，意中有，人人意中有，人人语中无。原来的搜索是语就是语词搜索是语中有，我才能帮你搜。现在是意中有，我就能帮你搜。当然，你这个意中有呢，你的意愿呢，是通过一系列东西来感知的。
好了，今天呢，我遥远的方式呢，我们在互联网上和吴老师，我们两个人隔空聊了一下对于人工智能正在发展的一些情形。结论大概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算力当然很重要，但是呢，在应用场景里面，尤其是垂直的应用场景里面呢，发展出一些有趣的产品，可能是中国人工智能将来会发展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就是在办公这个体系里面呢，因为它的数据是公开的，不涉及太多的个人隐私，事无可不可对人言，所以呢，它有可能呢会变成另外一种具有人工智能的，但是呢有搜索功能的那么一种深层次的工具。这个工具呢，也对我们每一个职场的人，乃至于每一个产业链上的企业，甚至对整个生态反作用了，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你配不配得上它的进化。如果你没有能够与之形成一种与它的联合生命体的话呢，也许呢你就会考虑到说我怎么样才能够配得上它了，否则的话呢，你也许就会被这个时代真正的抛弃。不过也好消息就是，当人真的没有用的时候，也许那个时候人们才最后发现人有什么用。就像吴老师以前说的，不能从汉语放到英语里面的内容才是诗歌的真正的内容。维特根斯坦也说过类似的话，对吧？他说那些不能真正被语言表述的东西，将来会变成真正核心的内容。所以对于人这样一个物种来说，可能这也是一个，或者是这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非常感谢吴老师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这个他这段时间对于人工智能和搜索的这种看法，也回答了很多我的疑问。非常感谢，谢谢老吴，谢谢。
谢谢梁总。
本节目由钉钉赞助播出，7亿用户都在用钉钉，钉钉让进步发生。